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我们要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我想乍读之下，大家都会觉得这一章好像很枯燥哈，因为都在讲到谁修造哪一段，谁修造哪一段的城墙，那么读起来好像很枯燥无味，不容易分享。那其实这一章也是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教训。那我想我们从前面的两章知道，尼希米是一个以神国兴亡为己任的人，而且他具有很强烈的使命感，而且他又是一个真正能够采取行动的人。他不仅仅自己能够采取行动，他也能够鼓励别人起来采取行动，那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哈。他不仅仅是不像斯百克弟兄所说的只知道找出问题，只知道批评论断，只知道发现漏洞，但是却没有积极具体的解决之道。那尼希米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不仅仅找出来，他也在这里把负担把使命传递给大家。他是一个能够使人起来的人，所以他说我们起来吧， Let's rise up and build。 我们就发现很多的神的儿女们受到他的感染，都起来说好，我们起来建造。那么到了第三章呢，他就能够使人能够分工，那个大家一同来参与。那么到第四章呢，他甚至能够使人全力以赴。所以我就说尼希米是一件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家所需要的领袖。他能够让整个你们好像平凡的生活一些平常 routine 的责任，他却能够赋予使命感。我常常跟弟兄姊妹特别是神家的领袖们有一个挑战，就是你如何能够使你的团队的弟兄姊妹在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平凡很 routine， 就是说很重复普通的这个一个侍奉上面，让他能够具有使命感连饭食主、招待主、整洁主，他不光只是做这件事情而已而能够他知道做这件事情背后属灵的意义跟使命是什么。所以能够让人平凡的生活、平凡的责任能够产生使命感，能够让任何人跟他同工或者跟他相处的人就被他影响、被他改变，甚至被他点起火来而且呢，他能够把这个分散的力量，似乎很薄弱的力量，能够把它聚合起来，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见第二章他能够使人起来，第三章他能够使人分工，第四章他能够使人全力以赴，那这是尼希米他身上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三章，他怎么样子让人不仅仅答应他的呼召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弟兄们就都说我们起来建造吧。那么这是第二章。好，那到了第三章你就发现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在这里出现，好像整个神百姓受到了激动他们都带着使命，都一起来参与一起来重建城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所以我给尼希米记第三章出的主题是同心并同行，他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同心，而且有同样的这个起来的行动一起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讲到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的时候我曾经说过，那个意向本身具有最强的粘合力它能够把人聚合在一起，所以那个同心的力量其实还不在于说个性相投或是我们背景 类似或是我们甚至还大过了这个彼此的相爱，就是意向的结合其实大过了这些。那我们会觉得说彼此相爱是同心最重要的事情，那它的确很重要，一点都不能轻看。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原来爱的死去活来，他们弟兄姊妹倒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因为弟兄姊妹原来也是好像相亲相爱，常常聚在一起跟孩子们玩在一起，两个家一起出去旅游，好像常常来往，可是后来却变成互不往来彼此深深的成为对方最深的伤害。所以光靠外面的这种感情关系，彼此的兴趣相投、背景相投这个文化相同，这种的结合其实在神的眼中它都不能都不是可靠、都不持久。那真实的结合是在意象里面跟生命里面的所以我们从尼希米记看见他们这个同一个意象、同一个使命。那么从消极方面来说，因为他们都是受了凌辱的了， 他们都吃过仇敌的苦头，他们都不甘心再被仇敌这样自由进出而、来威胁来伤害他们。所以你说从消极上，我们可以用离心遗迹第二章十四节来表达，就是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所以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要起来抵挡仇敌。那么积极上面呢，那其实是神伟大的建造。其实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都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诗篇八十七篇第三节，大卫也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所以这一座伟大的圣城，历世历代以来成为众人的吸引。我们都知道，神心是在那里经营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意向。我们都是 part of it， 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也都是圣城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真是有一个合一啊，真是有一个同一心灵、同一脚踪啊，这个同一个心意，要在主的面前求完全，也要在主的面前讨神喜悦，要在主的面前让他的旨意成就啊，同一个心意，要求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得到彰显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这里呢，第三章有一个很好的图画，就是啊，所有的百姓在这里都同心的参与。所以你会发现第三章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谁在这里干什么，然后其次是，这个其次是呢，一共出现了31次，你就发现一批一批的人在这里参与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人，他们都参与了。你看他们的不同的身份，有大祭司，有贵族啊，有银匠，有坐香的，有守门的，有商人，你就发现各种不同的身份他们都参与。不同的性别，像这里说到沙龙和他的女儿们啊，你就发现这个姊妹们也参加了，而且呢，女儿们就说到年轻的啊，就说不同年纪的人，他们也参加了。所以在这里讲到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他们都参与。而且呢，你从《离心遗迹》第四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参与的里面，他们彼此相顾，他们彼此保护啊。有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那有人在那里做工，有人拿着这个盾牌啊，这个穿盔甲在这里守着，所以大家彼此啊，保护对方，大家一同来参与。那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哈。在今天大家一同在这里参与，而且是尽心的参与。你看百姓们第四章第六节，百姓们专心做工，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百姓们在这边参与的图画，不仅仅是同心的参与，甘心的参与啊，尽心的参与。我这里讲到甘心的参与，我刚才忘了说，你发现说，在这个建造的里面，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啊，是在一个高山上面，所以呢，在这里重建城墙的时候，它有各种不同的地段啊，所以说到这个责任上、代价上都不一样哈、啊。可是你发现没有人抱怨。大家很甘心的参与，没有什么尊敬，没有什么埋怨。我想我们举一些很实际的例子，你发现有些人他所建造的地方是一块平地，有的人所建造的是在上坡的地方，然后你要在上坡的地方盖城墙，跟在平地盖，那个代价、那个难易的程度就差很多，对不对？这个斜坡，你不仅仅抬砖头要比较费力，而且你还要切啊，还是斜的，那就不容易了。那同样的，有的人是在一般的地方平地上盖，有人是在那些转弯突出之处盖啊，你就发现这个经文里面都有这些形容词。有的人是在全门，有的人是在粪场门。泉门就是因为那边有 spring 哈、啊，有水泉，所以风景也好，或是这个环境也好，是在水泉。有人是在粪场门啊，那个大家倒垃圾最臭最脏的地方。不要说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上有这么大的差别，光名字让人听起来就不舒服，对不对？啊，你被assign去做泉门，他被assign去做粪场门，那个感觉上就已经不一样了，更不要说啊，那个整个服侍的环境啊，这个周围的这情形，那都是差太多了。可是你看不见埋怨。 同样的，有人是在很角落的地方，不太有人注意到的地方，可是有的人所修造的那一段是在大祭司这个府门啊，大祭司的门口，或是勇士之家的那里。哎呀，你就发现这个好像有的人在这里做这个服事，这个让人看见，好让大祭司看见，好让那些有名望的，让那些这个勇士们看见，哇，你在这里这么认真做这件事。可是有的人却是在空的，在城角啊，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所以你就发现，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细细的去揣摩，哦，你能够读出当初神儿女们重建城墙，他们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谐啊，非常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他们不仅仅同心的参加，他们甘心的参加，没有埋怨，而且是尽心的参加。他们百姓专心工作，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而最后那是一个欢乐的结局啊！在尼希米记12章43节，他说当那个城墙盖好以后，行献这个告成礼的时候，那一天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啊，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哎呀，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稍微闭一下眼睛能不能想到那幅图画哈，从原来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仇敌自由进出，恐吓伤害羞辱他们，到那天整个城墙盖好了，反而是仇敌害怕，而且众人在那里献城墙，那么喜乐，妇人带着孩子，他们大声欢呼，连远处都听到，那真的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对不对呀？所以这是讲到他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同命同心同前途，他们同心的参与这个重建的工作，他们甘心的参与，而且他们尽心的参与，然后他们在主面前也一同来享受这个欢乐的结局。那么中间就有一个关键，就是除了他们同心啊，他们里面因为意向，因为使命，让他们结合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同心在这里来从事这个伟大的建造。那么中间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其实我相信参加过 AAA 同工训练的都知道，当我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讲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是秘密的结合在一起啊，你会觉得好像好熟悉。事实上本来就是这样，神就是在这里建造他的居所，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见证啊。所以他希望我们都是各占其位，各尽其职。那你就发现在第三章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句重复的出现，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着自己的房屋塑造啊，所以在这里啊，每好像讲到很多的家都是对着自己的房屋塑造。这个重复的出现，让我们看见啊，他们全民参与，而且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把自己前面的这一段都修好了啊。所以这是等到第6章第1节修好的时候，他说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not a gap。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让仇敌大大恐慌。将来我们读到第6章会讲到，仇敌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手介入让他们做到的。而你就发现整个城墙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老经也可以想一想，整个城墙是一个圆，是一个是一个一个范围哈。你只要有任何一家不肯修造他前面的这一段，那么就在这一段里面，就在城墙上产生了 gap， 产生了空隙，产生了仇敌可以进来的一个破口。但是你发现因为是全民的参与，大家是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所以当大家专心把自己的那一段盖好的时候，整个城墙全部盖好了，然后没有破裂之处，多么美的一个图画。我想我们都可以想起诗篇87篇第3节，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哎呀，这是神的儿女们真的是被神建造哈，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中间 not a gap。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跟26节呢，你也提到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啊，所以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那这叫做一啊，我们不仅仅苦，这个同甘共苦哈、啊，我们的苦乐相同，就连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根本是同一个生命。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讲意向和使命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我想你可以当作一个问题考考弟兄姊妹哈。那是我们讲到合一的根基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合一的根基？是因为我们都灵恩派吗？是因为我们都福音派吗？是因为我们都这个有相同的背景，都叫基督徒聚会吗？或者都叫浸信会吗？好，合一的根基到底是什么？那合一的要求又是什么？合一的力量是什么？而合一的实行是什么？这是很好的问题哈。那我想我因为你们带查经，我就告诉你答案了哈。合一的根基是在于主的生命。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是同一个生命，这是我们合一的根基。我们真理的这个着重点可能不一样哈。啊，有的赞成要受浸，有的赞成点水。有的赞成长老智慧，有的赞成执事智慧，我们真理实行上可能有一点的出入，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分开来的根据。我们合一的根基在于主的生命，同一个生命。同样的，合一的接下来合一的要求，怎么样子能够真正合一呢？讲到十架，讲到舍己啊，必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才可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然的话，我们和是跟谁和呢？是跟长老和，是跟牧师和，啊，是跟最有权势的人和，啊，是跟一个属灵伟人和，还是我们的合一是在基督里，在十架里啊？那合一的力量，这个力量到底合一？大家都讲合一，到底合一产生的力量和祝福的大小，是在于我们有相同的意向和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合一的力量。那么合一的实行在于我们身体的生活与侍奉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活在身体里面，我们一起在这里过 body life， 怎么样子在这里有 bodily service， 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服侍神。所以一个人爱主比较容易哈、啊，可是当我们被摆在一个团体里面，你要能够爱主，你要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属灵，你发现摆到身体里面就是最大的考验呀，很多的时候你人要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哈，但是你被摆在身体里面的时候就不是这样，马上就显出我们很多天然的个性，我们旧造的生命，我们的肉体都是非常的强，需要主十字架在这里来制作我们。所以当这个整个圣殿要在这里，整个城墙要盖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不仅仅要有同一个意向，同一个使命，让我们能够合一，而且在行动上啊，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真是要看见我们是同命同心同前途，我们同有一个生命，我们在主人面前就能同心，然后我们也是迈向同样的前途，我们能够同心的来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甘心的参与，尽心的参与啊。那同样的，第三，我们能够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把我们破裂的城墙，把我们里面被仇敌破坏的工作，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认真的去面对，我们把它修补好。而当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你发现当整个城墙完成的时候，没有破裂之处，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城。然后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各个小组，我们个人的家庭，我们整个教会，我们都被主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城啊，仇敌不能够再自由进出我们的家，不能再自由进出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同心相爱，因为我们同样有一个意向和使命，我们不甘心仇敌再来羞辱，再来破坏我们，我们不甘心再活在被掳和瑕疵的里面。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来祷告吧，感谢主。主耶稣，我们再次把这段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你借着这样子一段一段历史的故事，你中间有这么多宝贵属灵的教训， 主啊，再一次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要看见怎么样子来重建你家的城墙，来重建神家的见证。主，让我们不仅仅有更多人能够有使命感，有更多的人有具体的行动，更让我们不是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我们乃是在你的旨意里面，在你荣耀的意象里面，我们学习舍己，放下自己，我们也愿意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好让你的城墙没有任何的空隙，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城。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各个小组的聚会，也让各个小组各个家好像真能把自己眼前对着自己的房屋，对着自己的小组，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一段的城墙建造起来，不让仇敌随便进出。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